Hello， 大家好，我是无畏咆哮。今天要在电台里替一个店打广告，在北京的前门杨梅竹斜街，街里有一条狭隘的胡同，胡同里呢有一家很旧很旧的典当行。这典当行很奇怪啊，三年不开张，一下开张就吃三年。老板是个北京土著，叫老杨，他只在每年的夏天开张，一到秋天来临时就人去楼空，不知道跑哪去了。因为他只做毕业生的生意，他和我说，只要你们毕业生拿出前20年积攒下来的某项东西给我，我就能给你一个你想要的未来。我是老杨，许多毕业的同学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管是父母、亲戚，还是你周围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总是会突然就插一句，哎，你毕业是打算去哪里工作啊，这种问题。或者说，哎，你毕业要不要考研？一般来说，无论你的回答是啊，我要考研，我要出国，或者我要找工作，他们其实都给出的答案差不多了，会迟疑几秒钟，然后故作肯定的点点头说，啊，不错，挺好的。他们不会告诉你说这个决定是好是坏，或者他会给你带来什么，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或许从来就没有一个正确的完全正确的答案，因为迷茫是每一代年轻人的通病。所以你来我这个店里典当，想得到什么，你就得拿出相同价值的东西。你是想走上人生的康庄大道，还是苟且偷生安心的当个白痴，就要看你当的东西值多少钱了。小店不才，但每一年的盛夏都有络绎不绝的当客，他们都拿着人生前20年的一切来典当他们想要的东西。之前店里有来过一个叫 Ella 的女孩子，她要典当的东西呢是她的学业。从小她身边的所有人都告诉她， Ella， 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读书，好好的修炼你的学业，就是完全足够了。所以从小到大，直到毕业前夕， Ella 都拼了命的学。当大部分的学生都抢着在大企业实习的时候呢，他还是在图书馆里和教科书死磕。不过有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读书其实也是一个技能，他其实也是需要祖师爷赏饭吃的。努力的普通人永远都比不上努力的天才。 Ella 虽然在自己的小城高中里混得风生水起，但等他来到了北京的重点高校，他才发现啊，他再怎么努力都跟不上了某些才华横溢的天才。很不幸，当 Ella 来找我的时候，他人生的前20年那引以为傲的学业根本值不了几个钱。他拿着排名并不怎么样的成绩单来找我，说他想换一个研究生学位。我直接把他打发走了，就算他怎么跟我哭鼻子都没有用，再次告诉我他怎么努力也没有用，因为要是对他宽容一次，我以后的生意可没得做了。毕竟比他好的成绩单我已经收了无数张，都多到用来垫桌角了，这些成绩单屁用都没有。当然了，我会安慰他说，就算不能保研，那你自己去试着考考研嘛，只是稍微难一点嘛。如今中国的考研究生到底有多难呢？你去各大音乐平台听听歌就知道了，不管是多么冷门的歌曲，下面的评论里你多半能找到一个正在拼死考研，在休息期间发牢骚的人。在大学里， Ella 只顾着学习，只顾着读书，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该怎么工作，怎么和人相处，他不想知道，也不敢知道。没有经验， 没有能力，要是研究生再考不上，估计就真的扑街了。所以算下来，他又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心理压力，熬上半年去拼一个成功率还不到 10% 的结果，对他来说这笔买卖看上去好像有点不划算。有人会问， Ella 是一个特殊的个例吗？至少在我这个破店啊，每年夏天像 Ella 这样的人都有一堆，而且不分男女。那么有没有稳赚不赔的买卖呢？梦云这个女孩子觉得有，她选择了典当另一件东西，那就是情感。梦云的父母都是当地的公司副总，说是副总啊，其实就是一个帮着老板开车，一个帮着公司应酬，每天忙忙碌碌，一年下来也挣不到几个钱。从小梦云是被爷爷奶奶带大的，虽说两个老人对孙女无微不至，但对于童年缺少父母照顾的梦云来说，还是拥有着比同龄人更深的不安全感。到北京读大学之前呢，梦云的妈妈给她下了一道命令，那就是毕业后你必须回到家乡。家里人托关系走后门，砸了不少份子钱，才帮他在电视台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位置，工资很勉强，但是至少稳定了。等到毕业后，梦云会踏上回乡的火车，准备开始相夫教子的生活，20年的生命继续延伸，却同时走上了终点。梦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的男朋友阿正，热恋期的阿正其实也觉得还好了。一年后，梦云的妈妈在家乡贷款买了一个大房子，可是没多久很不幸了，梦云的父亲公司走向了破产，50多岁的老父亲就这样失业了。一个来自农村，至今连电脑都用不顺畅的老头想再次就业，基本上就做梦。于是他们夫妻俩吵架、还债，成了家常便饭。而这一切也同样落在了梦云的身上。她对男朋友说，希望阿正陪她回故乡，帮他们房还贷，供养他们的父母。她原以为自己男朋友怎么说也都会和自己撑过难关，可是等待她的却是阿正的一封无情的离别信。其实说实话，这太正常了，这种买卖是个男的都不会做，这不是自掘坟墓吗？几个月后，当我再次看到梦云的时候，他几乎变了一个人，曾经的娃娃脸如今暗淡无光。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我明白，为了他想要的未来，他把投入了将近3年的感情丢留在了我这里。我想起了叶芝曾经写过的一首诗，他曾经美过初恋，如今却葬于几块木板。梦云的男朋友阿珍为什么会离开他，这个情况要复杂的多。一直以来啊，阿珍这种人是不屑于光顾我这家店的，他觉得未来是他自己可以创造，根本不需要用东西去换。相比较 Ella 和梦云，阿正的状况似乎好很多，他能力蛮强的，在很多家公司实习的时候都干得不错。这个人无论去到哪家公司都会造成巨大的人事变动，因为那些尸位素餐的正式员工根本干不过他，被他干到离职也挺正常的。按照他的能力，其实毕业后想考个研究生或者找一家公司工作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阿正偏偏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很早就打算在毕业后不会马上去考研或者出国，当然他也不可能去到一个小城市啊。梦云提出的那个归乡计划在他看来简直是放屁。 在阿正眼里，绝大部分的大学生之所以千辛万马想考上一个研究生，不过是害怕工作的压力罢了。其实他挺喜欢工作的，他总是说人总有一天是要工作的。你想想你三十多岁不工作，难道在家里发呆吗？所以对于阿正这样的人来讲，毕业这种话题对他来讲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无论他在哪里都可以过得很好，做得很好。什么薪金问题、户口问题对他来说确实不痛不痒，因为他的实力让这一切显得无足轻重，只要他肯努力他就会有。不过即使是阿正这样的人也会经常抱怨最近有点迷茫什么的。我才发现即使是这类强大的技术人才也有迷茫的时候，什么样的选择才会更好，哪一种生活更有价值，这样的问题似乎困扰着他。看起来迷茫似乎不是一种个人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迷茫简直就是一种年轻人的必然。能力以外的资本都是零，这句话对于阿正这类人来说其实是适用的，因为他们太多强大，强大到根本不需要借助能力以外的外力去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因为他们不屑毕业，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换个地方继续从技术上鄙视别人而已。但是就算是他对我再怎么不屑，最后典当行还是和他做了一笔不错的交易。我记得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的梦想是当一个摇滚歌手，如今他却发现摇滚梦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不是我逼迫他的，是他主动选择放弃了，他当掉了他的摇滚梦。又或许在阿正接下来生命中的每一天，每当他站在马路灰色人行道旁，淹没在人潮涌动的地铁站里，他都会听到曾经自己拨片重重地敲击着琴弦的声音，只是这些旋律永远只能荡漾在他的内心深处，永远不会来自他的指尖和他的喉咙。来我这家店里的人很多，但是多半都是为了换取更好的生活。不过曾经也有那么一个人，他就想把自己安定的生活给当掉。阿杰来的时候已经读了两年的研究生，谈起研究生到底有没有用的时候，他冷笑了一下，然后对我说去他妈的。他说当年考研啊，熬了不知道多少个夜，整个人胖了将近两圈，半年下来不说人的样子变了，反正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没了，就像是大地震刚过被压在废墟下的人，当获救的那一天却不敢直面刺眼的太阳。而这个社会就是那个太阳。阿杰说当年热爱跳舞，就想着大学毕业了能跳几年是几年，可是如果直接工作，就算有那份心也没有那份力，所以考研完全仅仅是为了能让自己再跳两年舞。如果只是爱好，这样做当然不值得，尽管他嘴上不承认，但他真正想要的是当一个真正的舞者，那种真的可以靠舞技征服观众养活自己养活家人的舞者。在大学里，阿杰是街舞社社长啊，足球队队长，学生会主席，反正能当的官他都混过了。他是学校的名人，在台上跳舞本来就不差，身材健硕，也成为了公认的男神。他在舞蹈比赛里拿过一次冠军，一次亚军，当然了，只是很普通的比赛。他就跟我说，在中国这个社会，跳舞的人，除了那些明星，基本上只能当个普普通通的舞蹈老师，有活的时候赚点外快，没活的时候很难养活自己。而想要成为明星，光有天赋和坚持远远不够，你要花大笔大笔的钱去学习、深造、比赛和交流。即便是这样，要是没有一个厉害的大老板在背后推你一把，你最多也只能做到登上最好的舞台，跟着最好的音乐， 给大明星伴舞。虽然在聚光灯下，但你永远是一个配角。两年前他选择了舞蹈，可是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两年后这个问题再次出现在阿杰面前，还要不要坚持自己跳舞的梦想？难道为了跳舞再考个博士吗？他问我能不能用他安稳的生活换取可以实现追求梦想的权利。我笑了说，你所谓安稳的日子根本不值这个价，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帮你发现的那些本就属于你却还没有被发现的东西。其实在这个典当铺里，不管你拿出什么东西来交换，其实都是来自于你自己，只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那些你想留下却留不下的东西，那些你想追却再也追不到的东西，自然你会交给我这个典当铺。归根结底，典当行就是一个商人场所，无奸不商，只要这个世界会有人犯傻，我们就有买卖可以做。更何况就算你是上帝也有犯傻的时候。我对着他说，阿杰你回去吧，这个买卖我做不来。阿杰像个傻逼一样待了很久，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来过。这些大概就是我们典当行所有能帮你做到的事了。不过每个来到店里的顾客都能收到一张卡片作为礼物，上面写着路易斯·塞尔努达的一句话，我相信生命，我相信尚未认识的你，我相信我自己，因为终有一天我会成为所有我爱的东西，空气、流水、植物、那个少年。我始终相信这些顾客来到我这破店的初衷真的只是为了自己能活得更好。但你拿什么东西来换你的未来呢？逍遥了20年还想继续逍遥20年？想得美。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休，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任一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一
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心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直至四方休，越过山丘。上一次